皮特、皮库斯和海鸥莱拉。弗里特利希·沃尔夫。在离海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大森林。就是在白天，这里也是黑洞洞的，因此人们把它叫做绿色之夜。有一天，绿色之夜森林里发生了一桩不平常的事。有一家子啄木鸟，父亲杨·皮库斯，他的妻子鲍拉，以及他们的儿子皮特·皮库斯，一清早就在一棵高高的松树的树皮上忙忙碌碌地捉着。他们吃甲虫当早饭，突然有一只鸟跌落在他们附近。这只鸟长着一对白色的长翅膀，胸脯也是白色的，它的嘴巴黄里带红。起初它掉落到这棵松树的树枝上，后来慢慢落啊落啊，最后落在森林里一块柔软的苔藓地上。这就是年轻的海鸥莱拉。他曾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道在海上嬉戏，并练习俯冲，但他胆子太大，所以飞得比谁都高。忽然一阵暴风雨袭来，将他卷到这个离海远远的地方。期间他的右翅也受了伤，不能再飞了。现在莱拉又困又饿地躺在绿色枝叶森林里的苔藓地上。莱拉很悲伤，到处是参天大树，看不到蓝色的海洋，望不见晴朗的天空。他感到自己好像是被关在笼子里，受伤的右翅隐隐作痛，耷拉在地上。三只啄木鸟，父亲、母亲和儿子立即从树上飞了下来，从头至尾地打量着这只无依无靠的海鸥。这是只害了病的老鸟，它已经飞不动了。不，鲍拉说，这是只年轻的鸟，而且是雌的，它想长得比我们漂亮，把它的羽毛染成了白色，嘴巴染上了红色，因此暴风雨要惩罚它，把它刮到这森林里来了。
瞧妈妈，它的右翅底下还有雪呢。
皮特·皮库斯说，于是他很快地衔来一点苔藓，把它垫到了莱拉受伤的翅膀底下。海鸥仰起头，用感激的目光望着皮特·皮库斯。
当心，皮特，母亲鲍拉喊了起来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它的眼睛像天空一样的蓝，它的嘴巴像鹰的嘴巴那样尖利而弯曲？它是只怪鸟，该死的东西。
回到树上去，让这只鸟在这儿等死吧。
父亲说。三只啄木鸟跳跃着攀到了高高的树上，继续在树皮上捉着，以结束他们的早饭。莱拉孤身直影地躺在黑乎乎的地上，右翅膀疼得很厉害，但是啄木鸟们的话引起了他更大的痛苦。
它是只怪鸟，
莱拉想，和他们三个一样，我的的确确也是只鸟，只是他们的毛是黑的，而我的毛是白的。他们生活在森林里，而我生活在海洋上，这大概就是最大的区别吧。作为一只鸟，理应帮助别人，
为什么我就只得死去呢？
莱拉想把他的右翅膀抬高一点，但是很疼。这时他发现右翅膀已经被搁在柔软的苔藓上了。
啊哈，
他想，这一定是那只黑色的小鸟做的好事。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，突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前胸。他醒过来，看见身边蹲着一只黑色的小鸟，就是把苔藓垫到他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鸟。
他正以一双黑闪闪的眼睛望着莱拉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肚子饿吗？小鸟问。你不用害怕，我叫皮特皮库斯，就是啄木鸟皮特皮库斯。我父亲叫羊，母亲叫波兰。我给你带来了吃的。皮特把两只小甲虫放到莱拉面前说，你的晚饭快吃，要不他们就会跑掉的。海鸥莱拉把头抬了起来，他平生从未吃过一只甲虫，现在也不想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皮特问。我叫莱拉，我是海鸥。海鸥是什么东西？年幼的啄木鸟问。我们在海上飞行，吃鱼。鱼是什么东西？莱拉惊讶地笑了起来。一只鸟还从来没有见过海，也没见过鱼，怎么可能？皮特皮库斯用嘴巴把甲虫捉起来，再次放到海鸥面前，央求说，还是吃吧，一定得吃东西，否则就活不了了。莱拉闭上眼睛，很快地吞下一只甲虫，但这使他感到很不好受。好，什么味儿？简直就像蜜饯吧，皮特高兴地说。现在我再给你搞些苔藓来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皮特跳来跳去，在一棵松树底下手脚麻利地为莱拉搭了个窝。进窝去好好的睡吧，莱拉。谢谢你，皮特皮库斯，晚安。皮特快步地跳到树上去，忽然他想起了什么，又慢慢爬下来。他轻声轻气地问莱拉，你肚子饿吗？
不饿了，谢谢。
翅膀下面的苔藓够了吗？
哦，够了。哎，谢谢你，皮特。
莱拉回答说：“晚安，莱拉。”
晚安，皮特皮古斯。
清早，皮特蹑手蹑脚地跳出了窝，飞快地从树上飞下来，但他父亲还是发觉了，而且随后跟了出来，到了下面地上。父亲四下里望了望，惊讶地对皮特说，那白色的魔鬼躲到哪儿去了？皮特，
不是魔鬼，爸爸，是年轻的海鸥莱拉，他还在这儿呢。
彼得回答。他快步地朝大树根跳去，问候莱拉，
睡吗？
再来，
睡得好吗？莱拉，窝里暖和吗？你的翅膀怎么样了？
谢谢，我已经好多了。
海鸥回答说。
老皮库斯把儿子拉到一边，板着脸孔问，
是谁给他搭的窝，皮特？
因为我不能把他请到上面我们家里住嘛，皮特回答。
你怎么知道他名字的？老啄木鸟吼了起来。
皮特不慌不忙地答道，
我问过他，他是海鸥，吃鱼，名叫莱拉。
他撒谎，父亲大声吼道， 我活到40岁，从没见过一只吃鱼的鸟，还长着一身白色的羽毛。孩子，我劝你赶快离开这个莱拉。当母亲听说皮特为这只白色的鸟搭了个窝的时候，怒气冲冲地骂道：
哼，这只可怕的鸟一定得离开我们这座森林，要不我们就把它打死。母亲，
皮特大声喊，
我马上飞到莱拉窝里去把它保护起来。
皮特，我的孩子，你是怎么了？这只可怕的鸟却把你迷住了，我看你的魂儿都丢了，孩子。父亲长时间盯着儿子，然后气呼呼地说：你就跟莱拉去吧，爱到哪儿就到哪儿，不过不许你再回到我们家里来，也不许你再回到我们的森林里来。
好吧，我走。
皮特说着快步从树上跳了下来，满怀喜悦地朝坐在窝门口的莱拉跳去，向他打过招呼后便严肃地说：
老家伙要打死你，莱拉，你得离开这里。
我知道了，莱拉说，
我已经试过我的翅膀了，我将小心翼翼地飞走。再见，皮特，谢谢你了。我跟你一道飞走，莱拉，
皮特说。
不行啊，皮特，你到海上去干什么？那我就和你一道飞一段路，只把你引出这座黑咕隆咚的森林，好吗？
海鸥莱拉用他那对蓝眼睛打量皮特。好吧，一道走，皮特，莱拉微笑着说。于是他俩一起在森林里慢慢地往前飞去，皮特常常落在后面，而且还要连跳带跑地走一段，因为他不能飞那么远。这时莱拉回过头来就对他说：够了，我的好朋友，你就留在你的森林里吧。
再稍微送一段就不送了，
皮特央求说。傍晚啊，他们来到森林尽头了，透过树林，他们看到了一片宽广的青灰色的水面。
这是什么？
这就是海，莱拉解释说。
多美呀，海，我就要和你一起生活在海上，
皮特兴高采烈地说。莱拉三番五次地向他的朋友解释他不能在海上生活，可是皮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留下来。当然莱拉感到没有皮特他也无法生活，于是他俩就继续往前飞，飞过草地，越过田野。现在是莱拉当向导了。当他们来到芦苇荡时，莱拉说：
我们就在这儿休息，到明天早晨再走，我担心夜里在海上把你给丢了。
莱拉很快地用草搭了个窝，他俩就都睡着了。当他们一觉醒来时，天上一片金色的朝霞，海像火一样的闪闪发光。
啊，多么辉煌，这里美极了，莱拉。
是啊，这就是海，
莱拉说。
现在我们来游泳洗澡，然后去拜望我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都是海鸥，你紧挨着我就是了，皮特。
说着莱拉旋风般的飞到高空，又像一块石子似的栽入水中。皮特想学莱拉的样子，但他掉到水里去了，海浪把他淹没了，他气都喘不过来了。这时莱拉迅速地抓住他的翅膀，把他拖向岸边。
你是怎么了，我可怜的皮特？
啊，我是闹着玩的，在海里洗澡，甜滋滋的，妙极了，
皮特回答说。
边咳嗽边吐水，谁也听不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。莱拉笑眯眯的望着他问道：皮特，你每天洗澡吗？这一问不打紧，皮特的脸却一下子涨红了，幸亏他长得一身黑毛，莱拉才没看见。但他还是大声的回答说：当然天天洗了，不洗澡这日子怎么过呀？
你说的都是真话吗，皮特？
莱拉问。
当然是真话，皮特说。在我们森林里没有海，但有一条小溪，要是小溪离家远，我们就在露水里洗洗脚，如果露水少，我们就这样把口水吐到翅膀上洗。
莱拉笑了，这也叫洗澡吗，皮特？来，我洗个澡给你看看。莱拉再次把皮特拉到海里，皮特又咳嗽又吐水。当莱拉看到皮特透不过气来时，就把他拉到岸边，但过一会儿又把他拉到水里，给他游泳和洗澡的示范。看见了吧，这才叫洗澡。莱拉说着笑了起来。
是的，妙极了，甜滋滋的。
小皮特声音也嘶哑了。不久，皮特学会了真正的洗澡和在波浪里游泳。过了几天，莱拉想把他的朋友皮特介绍给其他海鸥。当这些海鸥见到小皮特时，都叫了起来：
这是个黑色的魔鬼，不是鸟，它也不能像我们那样飞翔，我们得把它打死。
于是，所有的海鸥一下子都向皮特扑来。而莱拉立即飞到他的朋友身边，用长长的翅膀护着他。他大声道：你们难道不感到害臊？几百只对付一只小鸟，仅仅是因为它长了一身黑毛。当我生了病躺在森林里的时候，它救过我，不许动它一根毫毛，要不我就和它死在一起。莱拉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朋友救了出来。他俩离开了这里，飞过草地，越过原野，直向着绿色之夜森林飞去。他们疲倦的、苦恼的坐在森林边上。
我们难道干了什么坏事？为什么他们要打死我们？
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干，莱拉说，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我们的友谊是高尚的、纯洁的，不要悲伤，我的小皮特，友谊就是力量。莱拉伸开他那白色的长翅膀，盖在困倦的小皮特身上。小皮特感到如同在窝里一样暖和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清晨，皮特攀上松树，捉来许多甲虫，供他自己和莱拉当早饭。他们就是这样幸福的生活在绿色之夜森林边缘的芦苇荡里。有时夜里，当海水涌上岸来时，甚至涌到芦苇荡时，人们会看到两只鸟，一只白色的大鸟和一只黑色的小鸟出没于风浪之中。浪花载着他们，并轻柔地给他们唱着赞歌，一支友谊和仁爱的赞歌。作者介绍：弗里特里希·奥尔夫，德国作家，主要作品有剧本《黑色的太阳》《特洛伊木马记》等。皮特·皮库斯和海鸥莱拉和口吃的布谷鸟是他的两篇精彩的美丽童话。